欢迎收听实景英国，我是 Linda。 这期节目和前几期不同，这期我是去 Rachel 和任老师的随机漫谈节目串台，我们三个人绕着地球一圈聊了聊美国、中国和英国的创业环境，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心境和思考问题角度的变化。明年我们会针对英国创业的话题做一个系列节目，这期也就算是做个预热。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节目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哎，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今天有一位新朋友 Linda。Linda 是远在英国，我们约一起录播客的时间真的是相当痛苦。我们基本上是在地球的三个角画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所以现在我这边是晚上10点半，Linda 在伦敦，他那边是早晨6点半，任老师在北京是下午2点半，对吧？所以任老师最舒服，看我们多照顾你。好了，先废话少说，我们先请 Linda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inda， 非常高兴今天能上 Rachel 跟任老师的节目。我现在在伦敦，然后之前跟 Rachel 认识的时候，是我当时在国内创业，然后当时主要在做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平台友盟。我是2年前又搬回了这个伦敦，然后现在在伦敦也参与一些创业项目，然后同时我自己也刚刚开始尝试做一个播客，叫实景英国。主要是聊一聊在关于英国的话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三个地区的跨时期一个创业讨论。
对，听着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创业的经历嘛，可以展开聊一聊在不同的地方的创业环境啊，包括结合自己之前的创业经历聊聊自己的生活变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在开始之前，任老师还说我们聊一聊在欧洲和美国的幸福生活。其实我们说现在最幸福的应该就是任老师。现在欧美都还在疫情的水深火热当中。Linda， 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这边可能比美国稍微好一点吧，但是是欧洲里面最差的，所以挺水深火热的。然后上个月是整个一个月全国是 lockdown， 然后这个月初是 release 了，但是伦敦的情况很糟糕，所以伦敦从昨天开始又变成这个3级的这个 lockdown， 就是说所有的餐厅啊，这个娱乐场所又全部关闭了。然后但是唯一比较好是说所有有剪头发的地方还在开着，所以就是说大家还可以去剪头发，但是吃饭呀、什么娱乐又绝对是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呢？就对于英国人来说剪头发很重要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个政府不想打击所有行业吧，还是要支持一些somehow 的这个 local business。 其实坦白讲不知道，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明白这个政府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因为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剪头发是很重要吗？大家不知道。那为什么剪头发可以开，然后但这个做指甲的不能开不知道。所以这个一直以来政策都就是这个 lockdown 的策略都非常的不清晰，所以大家开玩笑是说你不知道现在的规则是什么吧，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首相也不知道。
对，美国这边就是情况很糟糕，大家看数据可能就觉得很吓人，一天都是10万-20万新增。但是就是很奇妙的一点，大家好像并没有任何恐慌的情绪。你要去超市啊，还是人都很多，然后街上人也都蛮多的，然后也会餐馆是不可以堂食，但是你要去看外卖的队啊什么的，排的人也还挺多的。就是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增吧，就大家真的是不太注意这些问题了。任老师呢，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大家现在正在挣扎着脱口罩的阶段，其他都比较正常，就地铁已经需要挤一挤了，那公交车还好，然后商业基本都开着，但是也是一阵一阵的，就是哪个地方可能查出来一些人了，然后大家就会变得比较紧张。整体上讲国内还是管得比较严，大家喜欢讨论的话题是哪个地区又变成高风险区域了，然后所谓的健康码又变红了，又哪儿都不能去了。国内现在政策基本就是如果你这个区域还行，你就可以假装正常生活，但是需要戴个口罩，但是一旦你这边有被查出来的， 那你的这个码呢就会变成红色，然后整个这个区域呢就会开始这个受到出行限制，然后去拖着全民做核酸检查，所以就是也是有代价的吧，就是说一旦他是发现有苗头就都管得比较严，但他好的地方呢就是说大部分的区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边可能是处在一个基本正常的状态。
你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他最早的时候在美国这边，然后他会有一个地图，然后每个州然后会有一些颜色，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绿色，然后可能还会有黄色，然后严重一点是红色，然后他这个地图呢他也不会重置，所以就一直往上，就到现在来看呢就已经很多地区都已经非常非常的黑了，然后整个地图都是红色的，然后个别地方就变成黑色了，然后就特别恐怖。我在想他是不是应该重置一下。
对对对，就当然他如果要历史可比的话呢，那他不应该去重置，但是一般来讲对吧，画图的时候这个都应该做个规划，那其实应该会没有那么那个。国内是有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说他追踪的呢是你当前的患者啊，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如果你这个地方的患者所谓清零了以后，它的颜色以后是可以会往下掉的。
对，我们回到这个创业的话题上哈。我们三个人基本上都是从2008年开始就不再自己就结束自己创业项目了，大概是这个时间点吧。
你说的是2018年对吧？
啊，对对对，2018年对。
是，
我觉得2018年好像是一个转折点。其实从2017年开始，慢慢情况没有之前的好，但比如说2013、2014年，有人说那是中国风投最好的时候。然后2015、2016其实也挺旺盛的，从2017年开始，然后一切就变得不太一样了。然后2018年我知道就是批从2012年开始创业的人就开始找之后的方向了，大家当时是什么一个感觉呢？我就挺想知道的。
对，我是2018年搬回伦敦的。
对，那年很多人撤了。
对对对，不，我是主要家里的原因，就是个人原因，当然也是不太知道后面要做什么了，坦白来讲也是不太知道方向，然后正好各种原因就搬回伦敦了。我觉得就是市场还是有变化吧，然后我觉得你像我们2010年2012年创业的很多人，其实到那个阶段我觉得人的这个心理历程也有些变化，就是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时间点，可能大家都想去思考一下，说反正当我当时一个想法是说，那后面我到底想做什么，什么事情是让我特别有 passion 去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搬回来之后，后来我跑回学校去读书，也挺奇葩的一个选择，就是彻底的觉得离开创业啊投资啊这个圈子，回到这个学校象牙塔里面再去看一看别的事情。我觉得就可能是那个阶段很多人也希望有一个变化吧，在生活上面。
哎，你当时去读了什么专业啊？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个经历。
对，我读的认知学，认知和决策学，
就真的和商业
完全没关系，是在脑科学下面的。因为我就突然发现自己很喜欢研究大脑，我就去 UCL 读了一个硕士，挺有意思，就是挺完全跟商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特别特别学术的这么一个课程。就是我那个课程是大家要准备去读 PhD 的，我所有同学基本上都在读 PhD。 现在我当时是觉得可能到了一个阶段，的确跟我们10年11年或者13、14完全不一样了，市场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个人也到了一个不同的阶段吧，可能需要想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向。反正当时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任老师呢？任老师2018年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心路历程？
2018年不就是币价走的不好吗？2018年要是币价走的像现在这样，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是国内是不是像你当时说的那一波创业，可能也跟大的环境有关吧。当时不是也提什么万众创业啊什么的，但是到2018年以后，整个这个大的方向，我觉得是有一点回调。
对，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2017年年末的时候，可能靠着区块链，大家还又兴奋了一把，但是到2018年以后，这个热情可能也差不多了，然后整个， 就开始进入一个兴奋以后的一个冷静期，我觉得可能在全国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就可能变得就会不太一样啊，然后很多也就在这个时候被迫的就退出来了，我只不过是随大流而已嘛。
对，其实我有个感觉哈，就说出来有点残酷，就是其实创业也是一代一代人的嘛，就感觉我们这一代创业的人已经过去了。就比如说像我和 Linda 其实是2011-2012年这批开始创业的啊，到现在也就快10年了，其中有好几个小周期了，但现在看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也过去了。我最近的感觉是新的一波创业的浪潮又马上要起来了。
对，我也有这个感觉。其实你看前一阵儿，就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觉得我们当时创业的很多小伙伴们的公司都上市了嘛，整个感觉就真的是要完全新一波了。就现在我感觉这个在看很多新闻，很多公司，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些创始人完全是没有交集的，所以我感觉是新的一波要来了。而且尤其国内现在又倡导什么新基建是吧，就是一个新的赛道。
新基建我觉得不是创业公司的事儿啊。
是基础设施吗？新基础设施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新基建给我感觉是个重资本投入的，有点类似于修高速公路那种调调的事情。当然是信息化的高速公路啊，嗯，可能大家都在做一些云啊，这个新能源啊，就这一类的。
对，给我的感觉也是，就是当你之前创业的时候，你在一个非常紧密的创业的圈子里面，感觉谁都认识所有人，然后大家的信息交流的也就很多，然后从2017-2018年开始就一下感觉这个圈子没有以前热闹了，然后很多人就去做新的事情，也有人去打工了，有的人可能公司上市了或者是公司出售了，然后就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但总之这个圈子没有那么热闹了，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这个圈子就一直是这样的。然后直到最近我发现其实有了一个新的圈子，这个圈子并不包括我在内，其实还是蛮热闹的，有一批新的公司出来，然后有一批新的创始人出来，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当然我说的这个感觉其实是限于国内的这个圈子的。任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哎呀，我就像你说的，就是不在牌桌上以后，你觉得你认识的牌桌上的老人好像都走了，就好像有一种牌桌应该是越来越清净的感觉。
已经散了是吧？局已经散了。
对，对，但有可能那其实还有个局，只是我不在里边，对吧？就是我猜会有很多这个，但整体上来讲，我还是觉得今年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就像你说的，就这个东西创业这个事情可能有点像韭菜对吧，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点像韭菜，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挺需要这个无知无畏才好去这个所谓的 all in 的。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反正我倒过来看的话其实觉得是说这个事情的风险还是蛮高的啊，所以真的是需要年轻人就是也没有把这些事情平衡的那么清楚，然后呢这个整体负担也比较轻的时候才能够义无反顾的杀进去。这就跟那个买股票可能经过一轮牛熊以后的那个人他再去炒股的时候就很难有一开始的那个状态了。
我同意啊，我觉得也是，创业需要特别大的热情嘛，看的东西越多思考的越多，可能这个每一件事情都能找出太多的问题来，然后越看问题越多越觉得这事儿不值得做下去。
对，就变得有点丧丧的，嗯，
对，就变得觉得，这方向好像看着也没有那么好，我值得要去做吗？
对，就总会去想说是不是值得，
啊，对，
是不是？所以就像 Linda 刚前面说的，说在你在2018年的时候也开始思考说之后要做什么，然后有什么事情是你真正喜欢的，愿意去做的。但在你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件事是不是你喜欢的吗？
我觉得我可能运气比较好吧，啊，有盟是我挺很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儿。我记得当时其实有几个选择，然后我最后选择有盟，我觉得整体上的确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整个的产品啊方向。但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也不是那么懂，坦白讲说整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事情看着不错，然后又有工厂的背书。贾凡当时觉得，嗯，还是有 potential， 然后就一拍脑门子，反正就去做了。
但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对吧？
没有想那么多，对，当时没有想那么，当时的确觉得这事情我感兴趣，的确我还是感兴趣，但是没有想其他的，没有说去算什么 opportunity cost 呀，去想说，哎，这事要不成怎么办呀？我觉得就是，也像任老师说的，就比较年轻，也无知者无畏，就跳进去做了。
哎呀，这说的马上就比较丧了，感觉这还能不能创业呀？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哈，我们聊聊不同地方有什么差别。那琳达，你先来讲一讲吧，就是你从北京创业之后，然后搬到伦敦，最大的感受到的不同是什么？
对，我觉得英国还是有挺好的创业氛围的，尤其是伦敦。因为英国主要的这个创业，因为其实主要的创业中心它有一个叫金三角嘛，就是围着伦敦、剑桥跟牛津这样的一个三角地带，因为所有的人才都在，高校都在，资本也在，所以伦敦是一个非常中心的地方，所以伦敦有很好很好的创业氛围，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现在住在伦敦的啊。但是我觉得提到不同的确挺不同的，我觉得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觉得 ecosystem 虽然很好，有很好的资本啊，有很好的这个其他的支持啊，但是我觉得整个的创业者的这个氛围其实没有像国内或者像美国那么的 open， 那么的开放。就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好像当时我们在国内创业的时候，觉得好像所有人都认识，好像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面。但其实英国我现在感觉还是挺难的，包括很多很多创业者这个 founder 聊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说，好像其实你就算在创业公司，在最这个最前沿的这个领域，好像你觉得你也不认识其他太多的人，大家相对还是比较有一点 close 的，不像在国内或者美国这么开放，这么 open。 我觉得这一个挺大不同。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整个节奏上其实跟中国尤其比起来还是会慢不少的就是不像在国内大家拼的那么厉害，这边创业大家可能还是要讲一点 work-life balance。 但是我觉得有意思，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边因为英国相对本身市场比较少，所以其实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做 B2B 方向的公司，然后这些公司相对很多公司相对比较也务实一点，就是觉得说，哎，这个我还很早就需要考虑我的商业模式啊，我很早就要来看我的这个收入模型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比国内来讲的话创业者很多时候可能更成熟一点，从商业考虑的角度会更多一点。
其实我并没有听说什么，比如说近十年特别大的，就我们就按说互联网科技公司比如说这种超独角兽啊，或者是上市的这种公司是从伦敦出来的，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吗？我是真的不太清楚。
大的坦白来讲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所以这是其实英国其实还真没有什么在现在来看的话。然后你要说欧洲最有名的应该可能算 Spotify 了，像 Skype 当年其实这都是瑞典出来的公司，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尤其在英国来讲的话，就是创业公司太早就被收购了或者被卖掉了。因为英国有本身英国市场的问题，英国市场本身没有那么大，然后所以从创业公司的角度来讲，他要想融到 B 轮的时候，他一定要去美国，或者他一定要 establish 自己在美国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市场。所以很多创业公司包括资本啊，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等这些，所以这其实是现在挺多投资人包括投资人啊，包括创业公司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那么早的退出，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等再支持创业，支持这些公司一直支持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IPO。 比较大的一个应该可能是会在明年吧，那个 Deliveroo 是要上市了。 Deliveroo 应该就算是最有一项类似美团嘛，是一个很大的做这个外卖的公司如果它上了应该会是一个。
它是做欧洲市场吗还是全球市场？
做欧洲市场。
其实本质上欧洲是一个统一市场
Yes and no， 我觉得就是欧洲的确可以算作一个统一市场，就是因为你相对比较近嘛，非常近，所以你还是会相对比较方便。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欧洲有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文化，所以你本地化对每个国家其实都要做很多的本地化，所以这个对大部分创业者来讲的话，他 就看你什么产品嘛，但对大部分创业者来讲的话，他要走全球化，他可能第一个还是会去美国，因为是同样的语言，相对更相近的文化。
明白。那刚其实你也说过，可能政府啊，大家来想要不要扶持一下创业公司，就整个在这个层面上，政府的层面上，大家是一个什么态度？还有就是你刚刚也说有一个创业金三角，其实是围绕着两所非常著名的大学。那学校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说硅谷之所以能起来，跟斯坦福的关系很大，对吧？而且斯坦福整个这个学校它的这个氛围就是鼓励创业，大家进斯坦福出来都想创业。但我感觉哈，就是从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对牛津、剑桥这两所大学的了解，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在这个方面有突出的特长。
其实我先说第一个吧，就是其实政府还是很扶持的，就是整个英国是非常支持这个 innovation 的，特别是对早期创业公司的扶持。它有很多的这个政府的创业基金你可以申请，就是它有很好的一个，它叫 Innovation UK 的一个 program， 就你可以中小企业你都可以申请，然后政府扶持你做很多的创新。然后另一个从投资层面，英国有特别好的税收政策。它有一些这个它叫 SEIS 和 EIS 的 share， 就是做早期的创业公司你可以申请这个资质，你申请之后呢，作为天使投资人我是可以避税的，我是可以退税的。就比如说我投了你这个公司5万块钱，然后这个就非常早期的公司，然后如果我去年交了税，那我可以退我2万5，所以我其实只花了2万5块钱做投资。然后如果这个公司在3年内挂掉了，那政府再退我20%。所以他通过这些方式特别支持这个更多的，就是英国的天使投资人非常活跃，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有特别好的这个税收扶持的政策。然后你提到这个学校，其实之所以是金三角，其实主要是可以算四所学校吧，就是牛津、剑桥，然后加帝国理工跟 UCL， 因为帝国理工跟 UCL 都在伦敦，然后牛津、剑桥这两个角，所以这四所从科技类创业公司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是最热的。每个学校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没有像斯坦福当然那么就是从创业者的角度，就是大家去那儿就是为了去做创业的。我觉得这些学校大家去还是更多的是因为 academic 的，就是学术上的原因。但是这些学校也都特别特别支持创业，就是他们主要的支持其实主要是从这个学校的 university spin off 的角度，就是技术成果商业化的这个角度，就是每个学校本身他们都有自己很大的一个机构帮助学校的研究成果做商业化，然后同时每个学校也都有自己相对的fund， 或者是就不同一样，每个学校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像剑桥，它有一个早期的更像一个这个pre-seed 的这样一个 incubator 之类的，你所有剑桥这个派系的人都可以加入，然后它有一个 CICACapital innovation， 啊 Cambridge innovation capital， 它那个主要投比如说 pre-seed 到 A 到 B， 然后就是牛津有牛津的像 Oxford science innovation， 就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 fund 去支持。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因为整体我觉得就是英国或者欧洲吧，因为其实英国很多创业者并不是英国人，大部分其实是欧洲人，因为就是这个经济一体化的原因，就相对来讲我觉得跟美国比起来，可能我直觉是相对还是保守一点，就是整个的氛围不会像在美国是你失败了就失败，是个挺好的事情，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点保守一点。所以在这边你看到了大部分创业者其实比较少就是刚从学校出来就来创业的，还是有不少人相对年纪比较大一点，就是已经做过一些年，尤其是可能这边投资人也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人，就是已经在一个行业里有一些工作经验，然后他再出来创业。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跟文化不太一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吧，所以这个创业者的这个 profile 也不是特别一样。
所以你现在在找在伦敦创业的机会吗？或者说你再次创业你会把伦敦作为一个根据地吗？
我觉得会。我觉得就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这边还是有非常好的技术，就是从你要看 deep tech 啊，真正 deep tech 啊，就像 AI 啊，像这个 chipset 啊，就这些还是有很多好的技术，像这个 DeepMind 其实是 UCL 的 spin-off， 所以它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在这边，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在这边。然后我觉得再一个，其实要做 FinTech 在英国特别合适，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其实非常欢迎创新。就整个这边来讲，就是所以因为很多人做 B2B 嘛，其实这整个我觉得在英国就是企业对创新的欢迎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很多做 B2B 的公司其实不是那么难，可能就能跟企业做成一些最早的 trial 啊 pilot 的合作。所以从 B2B 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坦白来讲，我觉得可能相对会容易一点。但我觉得 B2C 可能我不会去考虑，因为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市场的确是太小了。比如说我经常碰到一些创业者一聊，他们说啊，我的目标是明年做个50万用户，我说你一年才打算做50万，他们就觉得已经很 ambition。 我觉得这个在国内可能我们一个月最少就得有吧。所以我觉得要是 B2C 我可能不会考，就是在英国做会非常难。
我对欧洲的市场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所以但我确实是能想到，就是关于欧洲它这个市场割裂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会有点问题啊。就是说一方面它虽然是在欧洲，但是呢它就是 access 整个那个欧洲市场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啊。我在想是不是英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有点像那个印度的那个多语言状况。另外一个呢，就是用刚才提到那个 DeepMind， 就是英国确实好像，就虽然它在地理上面跟那个欧洲比较近，但它在文化上和语言上，包括经济上面跟美国呢，实际上也走得蛮近的，又会导致说它一定程度上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像 DeepMind 这种公司就早期就被 Google 收了的这一类的情况啊。当然，可能一方面跟它本土的这种更务实的这个风气有关系，大家会觉得落袋为安或者怎么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就使得它比较容易成为一个美国的附庸，而不太容易自己长出特别大的这个独角兽来。
对，我觉得的确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成功的独角兽，所以也就不像，我觉得不像在硅谷有一个这么好的生态，这么多优秀的这个 CEO， 然后他们非常成功之后，然后他们可能再去扶持更多的新的创业者。在英国也有，但是我觉得体量跟硅谷比起来就会小很多。
哎，我就突然感觉到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美国这边真的今年是超级疯狂，因为最近有几个特别成功的 IPO 啊，包括 Airbnb 啊 Palantir 还有 DoorDash、大家都非常的疯狂。因为你要是在硅谷的话，你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朋友就在这些公司，然后他真的就是在你身边的造富神话，你突然你的一个朋友，不是大学同学还是什么，就变成了multi-millionaire， 对吧？我们先，你要是一个打工的，你可能不会变成 billionaire， 但是肯定都有个几百万、上千万美金，然后就开始考虑说要不要换房子，然后怎么考虑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冲击是非常直接的，特别是这些人有钱了以后，都在想说，我有什么渠道去投资，我能不能投一些新的创业公司？包括最近有一个朋友，他的创业项目进了那个 Y Combinator， 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疯狂的。现在 YC 它一个 batch 可能会有100多个公司，100到200个公司，而真的是世界各地。我就听他说有可能有1/3的创始人在印度，因为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就是这个 YC 也变成远程的了，所以并不要求大家必须去到硅谷。然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在印度，然后有很多人在欧洲，真的是全世界也有。你换个角度讲的话， YC 其实它把全球的，当然除了中国之外的这些创业的想创业的人都聚拢在了一起，然后最后其实都是落地在硅谷的。我想想这个优势还是非常的大的。
对，我觉得这个优势也是特别大的。我就开玩笑嘛，我就说我现在在美国认识的朋友还是比我在伦敦认识的朋友多。这个 就像你说的，在美国总是能找到几个朋友在各大的这个公司，在这边相对我觉得体量小，市场规模小，公司体量小，然后这个生态相对也就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你像 YC 其实在欧洲它有一个，它去年的时候开始在欧洲办的，然后我去年啊、曾经帮过的一个创业者他们去法国面试，因为 YC 好像是想把整个的那个 program 放在法国，当然很遗憾他们没有被选中。但是就是 YC 其实也挺看重还是在欧洲的这个创业的这个创业者的。
所以我觉得硅谷就在创业这件事情，特别是早期创业这件事情上，不管是钱、人才和这种关系网络建立起来的这个优势，其实是很难被打破的。但可能就是中国变成了一个例外，因为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在自给自足，然后慢慢的从这个统一的市场割裂出去了。听 Linda 这么讲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们对欧洲或者是对英国的了解真的是特别的少。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会不会有很多中国人去欧洲创业呢？因为出海其实就是从17年之后国内的资本环境发生变化了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出海。出海其实可能是17、18、19年都是非常热的话题，但是出海有去东南亚的，有去美国的，去欧洲的多吗？
有，但其实没有那么多。但像那个抖音其实在欧洲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挺大的 center，
它也是归到 TikTok 的对吧？
对的，就是应该叫 TikTok， 对，就是 TikTok， 对，就是 TikTok 在这边，尤其在伦敦有一个挺大的团队了，几百人了应该现在在这边都有。然后华为在英国有一个不小的 AI 的 research center， 阿里巴巴在这边有一个团队，但主要是支付宝这个层面的做这个商家的拓展。其实英国有不少商家都支持支付宝，还挺好的。从创业型的公司来讲，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是像说，毕竟大家可能更多的资源还是在美国，所以来英国相对其实还是有挑战。但我个人是觉得，随着这个中美关系没有像之前那么好，更多的公司肯定还是应该会选择，如果出海的话，来到欧洲。那如果来到欧洲的话，英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base， 通过英国来辐射欧洲，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策略。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是说，你觉得欧洲或者是说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面会跟美国保持一个高度一致吗？因为也有一些讨论对吧，包括 ARM 啊什么的啊，就如果说中美关系肯定是向不好的方向去了啊，但如果就是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也跟着这样去的话啊，很有可能中国就变成这个内循环了嘛。啊，
就是如果从理智的角度我觉得不会，因为英国在脱欧嘛，马上就要脱欧成功了，终于，所以他脱离了这个欧洲的这个整体市场之后，那他肯定还是要有更好、更其他的这个商业合作伙伴。那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就如果从 rational 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不会。当然，这也有一些政治原因，因为他毕竟跟美国还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但是我听到一些传言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反正高层跟华为的高层在谈，就是说那个虽然我们也在进一些东西，但是因为现在太敏感，等过了这阵之后可能听上去还会解封很多东西，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不会，英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子就是那么的一下砍得那么紧。当然他可能在有些这个形象上面他可能也会要做一些东西，但是从真正的实际的利益和经济的角度的讲，我觉得他还是需要跟中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明白，
当然这也是我的希望了。
对，我就看那个李璐之前写过一本书，他是非常赞同全世界只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加入到这个市场的各个国家、各个小的市场都会获益。如果有一个组织试图在外面单独建一个市场，其实是非常难的。我其实是非常担心中国变成一个割裂的市场，其实这个不管是对创业者来说，还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都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同时我也相信我们领导人的智慧是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哎，我们聊一聊微观层面哈，就是 Linda， 你觉得欧洲的消费市场是什么样的？大家的消费观念是什么样的？
其实英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费市场。
嗯哼，
因为英国有非常多的好的品牌，其实你要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大家对品牌的认知度非常高。所以就是你要看说，你要我们要从电商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在英国没有像国内这种什么大的平台，虽然亚马逊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但其实还是非常少，所有独立的品牌都会做自己的电商网站，都会在做这个自己的这个用户，所以大家对整个对品牌的认知度非常好，所以是一个挺好的创造品牌的国家，我觉得。但是从消费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消费习惯其实跟中国还是不是挺不一样，就是如果从我从购物的习惯来讲，就是在我不知道美国现在怎么样，但是在我回来之后觉得挺不适应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在用PC 在做主要的这个，其实主要的使用的设备其实是 PC 而不是手机，就是 mobile commerce 这个领域一直在英国就起不来，大家就不会再用手机上购物，还是在电脑上做所有的事情。当然疫情我觉得对这个可能会有帮助，也往这个 mobile commerce 的这个角度来做。
Linda， 我能不能插一句，为什么疫情会对这件事有帮助呢？因为我想着会是倒过来的。
我觉得疫情让 e-commerce 整个增长了有 30% 今年。因为大家不能去购，因为英国从传统来讲其实它的 high street 还是非常强的，大家还是挺喜欢去线下店，然后所有的线下店在非常早的时候其实就做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大概可能七八年前吧，所有线下主流大的这些品牌或者是百货公司它都可以做到线上线下同库存啊，同样的购物体验啊，所以它这个其实做得非常早，所以它也就变成说在往 mobile 这个领域做的时候它就没有做那么快，因为它 PC 的整个这个体验其实做的也还可以了。
对，
但是疫情因为实在是哪里也去不了，然后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上来，只能通过这个电商的方式来去购物，然后因为大家又都在家里，所以你可以在各种场景上用各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慢慢这个趋势也会让大家更加习惯于可能会在手机上做购物啊，然后再加上现在其实 Apple Pay 在这边做的也挺好的了。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在往中国这个趋势走吧。但整个消费我觉得还是就是大家还是挺注重性价比的，所以其实中国品牌出海我觉得在这边还是挺有机会的，因为就是大部分消费者其实还挺价格敏感的，就算在网上买东西大家还会货比三家找到性价比最好的一家公司，所以我觉得这个追求高性价比还是大家非常普遍的一个消费的这个习惯。
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情况其实还蛮像的，就包括刚刚Linda说的习惯于在 PC 端对吧，用网页来进行购物。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对中国的印象会觉得中国有很多新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经历所谓消费升级的过程，但是大家说起来美国对吧，都是什么 missing middle， 就是消亡的中产阶级，然后穷人变得越来越穷啊，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有钱，原来是消费支柱的中产阶级其实他们的资产是一直在减少的，所以导致说消费肯定慢慢的处在一个下滑的状态里。然后对欧洲的话其实我就不是特别了解现在的人口结构和大家的这种消费趋势。
我觉得首先英国可能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就不同国家可能不太一样，然后伦敦又跟英国不太一样，就我觉得可能有点像硅谷没办法代表美国对吧，就是因为太多的 tech 新贵在这边，因为伦敦还是一个很大的金融中心，然后
全世界最贵的城市
之一吧，现在我觉得肯定比硅谷便宜，在硅谷肯定比伦敦贵，所以在伦敦这边有一批这个可能像硅谷可能我理解可能更多是 tech 造福了很多人，在英国这边主要可能还是在金融圈的这些人其实是相对的中，
所以还是 old money 是吧，
也不是 old money， 就是新 money 的这些人是也是靠金融挣来的，就是因为有太多就是 trading 啊，然后包括再新的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讲也是很多人做 fintech 在创造的这个财富，所以我觉得这边在金融就是整个这个金融的生态系统下很多人还是创造了很多的财富，或者说你说要中产上层的中产阶级的话应该可能基本上还是在这个金融的体系里面， 所以就是 tech 只是最近可能几年大家可能才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热的领域，很多优秀的人会选择加入比如像 Google 啊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在之前最优秀的人全部进了金融公司。
是不是这么说的话，其实伦敦感觉还是会跟纽约更像一点，就是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一个以金融业为主导的一个都市，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tech 的一些因素在里边，但是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个从属的地位，至少不像是比如说我们说路上人的这个调调，它可能不是那个加州的那个范儿，而是这个每天穿的还是相对比较正式，更像是纽约的感觉。
就我觉得这是伦敦最有意思的地方，伦敦不同区域完全是不同的氛围，就不同，你可以说伦敦有一个区像纽约、
okay.
就是像它那个 bank 金融区、
okay.
伦敦也有一个区很像有点像这个硅谷，它非常科技范儿，它就是、比如说现在 Google 整个那一片在那个 King's Cross 那个就是哈利波特的那个四分之一火车站的那个区域，然后它整个那一片像 Facebook 也在那边，很多创业公司，那就非常硅谷范儿的一个感觉。然后但是它又有一个它又是政治中心，它又有点像华盛顿，我觉得就是说它在那个 Westminster 那边又全是政治中心，然后它会又有媒体中心，所以我觉得伦敦就有一点像说一个五脏俱全的一个小麻雀，就是不同区域代表了可能美国的某一个部分吧，所以它特别有意思，它特别特别多元化。
明白。
哎，其实我一直会有个感觉，就是人在不同的城市，自身的状态也会是不一样的。就 Linda，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会比较紧张，然后会觉得我得每天都得努力，我得做很多的事情，要不然就会被跟我一起的人所超过，或者说就会被落下。就特别是创业的时候，对吧？就我就记得。对，刚那个Linda也提到了蒋总，对吧？蒋老板跟我说，有段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发现周围的人突然都变得 extremely rich， 然后他就说，都是从没有钱到有钱的哈，就都是那种所谓白手起家型的，然后他就说，就说明要不然你很快就会变有钱，或者你们就不再是朋友了。后来好像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不是朋友，
但也不是说不再是朋友啊，就是没有那么多联系了嘛。其实大家的这个境遇不同，然后方向不同，对。然后我总体来说，我会在北京的时候，我会更努力啊、我会逼迫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也挺嗨的，对吧？也肯定有高兴的时候。然后到，因为我现在在西雅图嘛，这是一个非常悠闲，然后或者是非常亲近大自然的一个环境，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的很多想法都会变，包括我的政治理念，我觉得都会在变，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会就还是非常，你可以说按照欧美的这个政治光谱是非常偏右的，我是觉得要效率第一。然后自由市场，有钱的人是因为他付出了更多努力，他更加聪明，就是你要是过得不好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但是我到了西雅图之后，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觉得都会在变。然后我也跟一些朋友聊，有一些吧其实都会因为说搬到不同的城市生活，然后自己的很多想法也会有一些改变。我不知道 Linda 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有啊，我觉得跟你的体验也挺像的。我觉得国内就是一个天天都是很相对焦虑的状态。的确像你说的，这个身边太多朋友都白手起家非常成功了，然后你觉得你不努力就被淘汰掉了。尤其国内我觉得很多媒体也是都造成这种事，是吧？你超过35岁都找不到工作了，所以挺让人有压力的。
对，包括知乎上面都是百万年薪，对吧？
啊，对，知乎上都是百万年薪。然后我觉得这跟整个的媒体啊，包括氛围啊，都很非常有关系。当然社交媒体啊，这也是一个很造成这个原因的一个很大问题，这样大家都有这种焦虑恐惧症。我觉得回到这边来讲也是，我觉得放松了很多，然后再加上环境不一样，然后身边的朋友不一样，身边认识的人不一样，我觉得在这边大家就更加down to earth一点，就是更加 不让你觉得其实很多之前在国内追的很多东西未必也是那么重要的。包括至今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那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你最最喜欢的，你最最感兴趣，最最希望去做下去的，而不是说可能受别人影响而去做下去的。我觉得在这边可能整体的氛围会让大家更从自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其他人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所以包括政治观点呀，包括很多观点，其实也是我搬回到这边来之后我才发现之前接受的很多信息可能相对还是比较片面的，所以产生了很多观点。那现在其实在一个更加相对 open 的环境下面，其实有不同的观点，那最终其实你思考的东西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你刚才提到政治观点，我觉得同样我也有非常类似的一些观点的变化虽然至今还在这个跟我老公讨论很多东西，我还是有一点很支持独立市场的，但是跟几年之前我觉得观点还是变成了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我觉得你要是学认知科学对吧，学神经学，学脑科学，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其实一直也对神经科学非常感兴趣，当你知道了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人的自由意识其实是非常存疑的，你身边的环境其实对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所以而且就是说我觉得谈到大脑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找个时间再聊，但是就是说我其实读书的时候让我最大的一个冲击是说让我发现说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东西没解，就是大家不知道。之前我觉得创业的时候一直想找一个方案，就老觉得说这事儿我得想办法解决它这个问题对吧，就出了问题我得要说 how to do it， 然后回到学校我发现其实就想要研究的是先要研究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觉得也可能让我看很多东西的角度发生一些变化，你是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然后而不是每件事出来之后都去想说我想怎么解决它呀，什么是最优方案啊，
对，怎么样效率最高
对，怎么样效率最高啊，对，怎么样效率最高，怎么能把这问题最快的时间解决掉，或者这个增长最快的做上去。
对，哎，你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其实就对吧，不太适合创业，或者说对吧，就创业可能需要的是另一种的精神或者是冲劲儿。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任老师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中国都工作过，但我从来没有听你分享过你的心路历程。你觉得在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变化吗？
我没有在加拿大工作过，我只在加拿大上学。
你也生活过吗？
对对 对,
对，上学生活过。对
对，其实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是我家是成都的，你知道？
嗯，
这个背景有什么重要的呢？
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并没有觉得中国，我并没有觉得北京和纽约的区别，或者是纽约和加拿大一个小城市的区别，会比北京和成都之间的区别更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回家去，然后我坐在那个公交车上，然后我就看着路边的行人，我突然有一个错觉，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特别慢。
嗯哼，
啊，我猜他们可能真的是走的有点慢啊。我后来想起来，就不是你有些时候见到的那种就特别雷厉风行的那个走路的时候都带风的那个感觉，更多就是在那儿磨蹭的那个调调。但可能更多还是一个心理上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节奏很慢的地方。然后但其实北京嘛属于一个那种大城市，节奏是比较快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它也不是最快的。如果你真的在跟深圳什么的比，你我觉得就北京也就那么回事儿，就可能它也就跟像纽约啊这种城市的节奏差不多，但是也并不是全世界节奏最快的地方，至少在中国我觉得它远远不到深圳的那个节奏。所以就是这种快慢节奏之间的这个变化，我好像就蛮早就有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存在啊。所以可能更多的是说你自己去找你的那个点，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个也是回到你前面说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来讲其实是周围的环境对你也有影响，但是很多时候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意识的做这个选择的，你也并不完全是被随机的说你 必须待在下图，或者必须待在伦敦，或者必须待在北京。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是你大概是知道的。就我当时，我在北京读大学的那几年，就会也会觉得说，就人好多，对吧？就是去哪儿哪儿都特别挤啊什么的。有些时候你也想是说，哎，我能不能去一个那种人少一点的地方？就它还跟节奏快慢还不是完全相关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密度的问题啊。但是我真的到加拿大去生活了，其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大概生活了一年多，然后我一下就发现那个不是我要的东西。就是人口过于稀疏，就哪儿哪儿不见人，你会觉得，就是我从那个回到北京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大家挤在一起那么热闹也是一件挺舒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概还是大家在找那个点吧，而且随着你自己处在这个生活的不同的阶段，也会你最舒服的那个地方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就想起来，就觉得像深圳这种默认每周工作六天的地方，是不是就不太适合我啊？包括创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只不过它可能不是一个按地域区分的一个东西，而是一种这个生活状态的这个。我特别喜欢养猫，我养猫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小猫跟那个老猫啊，它完全不是一个动物。那个小猫呢就特别开心，就每天围着自己的尾巴转啊，就因为它看见自己尾巴会觉得是个东西，它就会去追啊，就特别开心，然后你拿一个东西去逗它，它就很开心的到处跑来跑去的但是那个老猫呢就变得就是对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太特别大的兴趣，特别慵懒，就躺在那睡觉。我不知道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但是确实你就能发现是说它的这个变化还蛮大的。
明白了，任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变化呢，其实也许不是因为变了一个环境，而是因为年纪大了。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对的。
对，
我最近看我孩子，有些时候看着他，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就因为他对吧，我每天就多了那么多事儿，就搞得我好像就没有整块的时间能做自己的事儿，我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挺不爽他的，你知道吗？就觉得你每天给我找那么多事儿，但是实际上就生活这件事儿就不就是这样吗？就可能除了他以外，也会有别的事把我绑住了，比如说每个月你要还房贷，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然后再比如说，身体这个比较差，你可能需要经常去个医院什么的，然后就别的这些事情会多起来。所以你到了那个生活的那个阶段以后，就像那个 Linda 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 work-life balance 之间，就你可能有真的是有更多的这个 life 的这个成分需要去花你的时间了。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方式嘛，就是到一定阶段，到一定年龄阶段了，大家肯定是需要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个人其实觉得 work life 要能 balance 好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只是工作也挺无聊的。
是是是，所以我听起来我觉得伦敦那个状况好像更适合这个老猫的感觉。
所以我就搬回来了。
对对对对，
可能是一种幸福感会更高一点的感觉。我听上去哈，就在伦敦创业基本上都还是比较 hardcore 的，比如你有一个技术，你有一个真的是说研究了很多年基于学校出来的，或者是说一帮人在一起，他的这个技术可能真的是领先于其他地方还比较多的一个程度，然后做一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你还不用特别努力把它推向市场去找市场验证的时候，你的这个技术价值可能就会被某些大的公司所收购，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做你的这件事情，就整个创业过程没有那么多 bullshit。 对，大家老说这个创业就是 eating shit。 敢听上去就是在，对，就是在伦敦的就是或者在英国的这种创业真的还是蛮幸福的。其实在美国和中国大家经常会创业就是宣扬的那种创业精神都是，对吧，真的都是 eating shit， 谁吃的越多然后谁的公司就做得越好，谁就赚更多的钱，然后你需要去解决各种问题，然后包括 PR 啊，对吧，你看看我们都不说中国了，就是说美国的这些不管是独角兽还是最近上市的这些公司，哪个没有些争议啊，创始人基本上都被黑过。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在英国创业啊，就说有一批的确是就是纯靠 hardcore 技术啊，然后像 DeepMind 是典型，然后那个Lyft 其实买了一个我好朋友的男朋友的公司做无人驾驶的，也就做了两三年然后就卖掉了，然后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其实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就是大部分创业者其实可能还不是纯做 deep tech 的，就是做 deep tech 的相对还是稍微少一点的，大部分创业者可能其实挺多做跟这个生活方式消费相关的创业，或者是 healthcare， 其实现在挺多创业者在做 healthcare 的我看到，然后但对这些创业者其实在英国更加的 tough， 就是因为英国的资本特别务实，就是在一个天使阶段的项目都得让你给他做一个最少五年的商业计划，你就是要把这个赚钱跟 exit 这个事情在第一次出去融钱的时候就得要跟人家讲清楚， 我觉得这其实有的时候是挺扯的，你做出来这些 number 也都挺不 make sense 的，但是在这边的投资人其实就挺 tough 的，在这点上面挺 tough 的，就要求团队的商业能力要特别强，当然这跟他们的这个资本体量肯定也有关吧，所以他们对很多创业者其实也没有那么友好，就是尤其从商业的这个要求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像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大家还觉得说哎，可能可以做一个很大的事，大部分人可能其实也没觉得创业者一定能做特别大的事，但是就是要相对稳一点，我得能退出，我得有一个比较 reasonable 的退出。
明白了，就是还是得 eating shit，
对，还是得可能不太一样的，但是也挺 tough 的，挺 tough 的。而且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估值的角度来讲，英国创业公司其实很便宜，跟中国跟美国比起来还是很便宜的，然后所以但人又很贵，我觉得在英国这边人挺贵的，所以其实从这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讲也挺不容易的，我也融不到太多钱在早期，然后我还花很多钱雇挺贵的人。
哎，所以对于一个比如说就是英国最顶尖大学毕业的一个懂技术的比如工程师吧，对吧，他的首选是什么？还是去一个大厂吗？就创业会是他的首选吗？
不一定，就看人，我觉得就是看人，
是
我觉得往那个方向在走，因为越来越多的学校在支持这样的事情，包括 UCL 最近就是有一个他们最近在 run 的一个新的 accelerator program 就挺好的，就是鼓励所有的 PhD 去创业，就是你在读 PhD 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公司，那你 PhD 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可以变成你公司的第一个 prototype 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再往那个方向走，但是跟美国比起来我觉得还差得挺远的呢，可能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说我要找一个 either tech 公司或者是找一个金融机构去工作。
哎，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说一下就是目前自己对哪些方向感兴趣或者是比较看好哪些方向吧。我不知道不同地方有没有不同啊。
有几个我挺感兴趣的啊，一个当然就是说其实是医疗科技 healthcare 的这个整个的赛道，尤其我其实非常感兴趣的是 mental health， 就是像什么 headspace 呀、像这些其实它都是做 meditation 嘛，做冥想，但是我们的那个心理健康啊 mental health 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还都会非常有机会，因为大家越来整个这是全球人的通病嘛，就是大家在这么高的压力的情况下都会 somehow 有一点这个焦虑啊抑郁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个亚健康的体现，所以这个赛道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有挺多创业者也都试图在做的，包括在做一些这个等于是 digital 的 coach 啊，或者是一些通过一些各种方式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帮助我们做一个建立更好的习惯，然后更好的改变我们的行为等等，这个赛道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然后另一个当然我还是非常感兴趣，可能就还是相对跟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赛道，更多是这个就是 purely deep tech 的。然后我最近也在稍微参与一点，有一点像一个 research 的项目，更多是在语音的这个角度， 就是 voice 这个技术。 voice 今天其实我们很多都在用，从语音识别到这个对话系统到这个语音合成，其实这里面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技术，有相对底层的技术成熟，相对成熟，但是这里面其实从体验来讲，从这个优化来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我是觉得在从这个交互的角度来讲，语音肯定会是下一个大家的趋势，我们越来越希望不希望看东西，越来越可能越多的希望听东西，越来越多的可能不光人机交互也好啊，可能会需要语音作为下一个比较主流的方式。所以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任老师呢？
我这个就是因为最近不在牌桌上，所以其实不一定真的能代表就是中国这边这个创业圈的这个看法，就纯粹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这个想法。我呢最近还是对 AI 相关的这些东西会觉得比较感兴趣但是可能不一定是纯技术的那种我最近用了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主要是最近几年的一些跟神经网络相关的一些非常非常黑盒的一些新的算法，就是DeepMind 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就那个东西可能让大家突然意识到说这个电脑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去做非常复杂的这个任务已经到这么一个时点了。然后随着 DeepMind 以后呢以 Google 啊这些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公司在好几个领域上面都有蛮厉害的成果，不管是在图像还是在这个文本这些方面然后我因为最近在做别的一些事情，也去试用了一些这些paper 里边出来的一些新的算法还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惊讶的。用一些比较现成的算法，比较现成的开源的包再组合一些特定的这个行业的数据然后稍微做一下，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出一些挺可用的这个工具，能够代替我们平时生活中非常大一部分的这个人工的劳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未来5到10年一个蛮有前途的方向就是说人工智能往行业里边具体应用，可能不会是像 DeepMind 这样子具体去做算法细节的，而是说我就去找一些前沿的可能最近几年开发出来的新的算法，把它应用到一些老的问题上边去这个可能可以把人工的这些劳动非常大一部分的替代掉，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其他呢？
其他我最近关注真的不是特别的多，我可能就这边稍微看的多一点点因为国内以前那几个比较热闹的那几个方向我觉得现在其实都还蛮惨淡的，
主要是任老师擅长的方向现在被挤得比较死
不就是确实是前面一个阶段走得比较快，然后现在到了要反思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国内前面这个阶段以互联网金融数据这几个为代表的这些方向它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这几个方向也确实是容易造成一些问题的领域所以现在可能属于正在往回收的这个阶段吧有点像2008年这个美国这个金融危机的感觉，就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就全世界感觉到是说原来金融这个市场你是必须要有敬畏的，你没有敬畏的话会搞出乱子中国其实大概的感觉是告诉全世界说 FinTech 这个市场你是必须要有敬畏的，如果你没有敬畏的话可能会搞出乱子就是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都会往回收一收，
所以来英国来伦敦做 FinTech 创业吧，这边市场还很好啊，很欢迎
但我说啊，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2008年前后就大概是做了一段时间美国市场的事，然后试着做了一些中国市场的事儿。就你发现是说，你做习惯了这种比较自由的、比较偏重口，就是比较自由的、节操比较低的这个事情，再让你去做这个要求比较合规的、比较这个的，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哪儿哪儿都别扭。就是我就2008年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美国那边搞得太随意了，这个会搞出乱子对吧，我 所有人都承认这件事，我们也承认啊。但是你真回了中国，你发现啊，中国你这些复杂的东西都没有，这个比较灵活的东西都没有，你太老旧了，你还是会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也一样。现在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就是以前做这种低节操业务的这些团队或者公司，大部分的选择是走到一个发展阶段比中国再落后一点点的地方，趁着他们还没有合规化以前。赶紧做一笔，就这事儿，我觉得不是个长久之计。但是你真的让他，不管是留在中国也好，还是去更规范的市场也好，去做那种完全合规的，特别这个稳妥的这个模式，他又会觉得以前干过那些事儿以后再干这个，就觉得提不起兴趣来。人都是这样的。
对，主要是赚钱效率的问题嘛。
不只是赚钱效率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数据这个问题。对吧？你以前在中国做习惯了，这个数据你也能拿到，那个数据你也能拿到，就随便那么一存，随便那么一用。你如果现在你到欧美市场去，你对数据这件事情你得非常非常小心。你首先拿数据就得非常小心，你不能乱拿。然后一旦你拿来了以后，你还得非常注意的把它保护起来，因为一旦泄露，这就是个不得了的事情。
对，GDPR 啊，这是所有公司的命脉。
是。
我觉得你们刚说的还都是很克制的，就是我现在其实看这整个创业市场，我经常都会觉得还挺兴奋的，有很多东西我都觉得非常的看好，包括你们刚说的这个AI 啊，还有health 啊，就是健康领域啊，包括其实神经学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领域，对吧？就像是特别是比如说老年痴呆症，就这种关于认知衰退的这种疾病，对吧？像包括现在大家的老龄化，有很多这种需求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得这样的疾病。其实包括还有很多市场，比如说跨境电商，比如说 B2B，就是这种企业级服务，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领域。但是我总是回头一想，就觉得我真的会想去做这些事情吗？或者说我真的能做吗？然后就又觉得有点失落，对。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能够做一个，我们家都玩乐高嘛，然后不管大人小孩，我们买很多乐高，我觉得如果真做一家像乐高这样的公司，其实是蛮幸福的。就是乐高到现在今天也没有上市，它还是个家族企业，然后它会出很多有意思的套装，对吧？然后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和大人带来欢乐，我觉得这真的超幸福。
对，所以你进到了一个阶段，不是为挣钱而做事情，是要做一个有价值、长远意义的事情。
没有啊，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所以才会有时候会比较的挫败嘛，对吧？就觉得有时候会挺，就比较迷茫。
反正我最近在想想，能做一件事比较长久下去，而不是说
哎，对对，我
过
觉
几
得这
年
个
哈，
比较
可能
重
风口一变，我又得换方向，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特别有意思。对，所以。
你看，我们越来越不像传统创业者。这个传统创业者，难道不是应该这个 fail
对，
fast 吗？对吧？
真的是像刚说的，对吧？就是这种所谓的风口，就有点害怕。就当你创过一次业，你会知道风口不太靠谱，所有风口都是坑儿。所以我会尽量去避免风口。
对，我觉得风口就是要拼速度，然后拼执行力，最快速度跑到行业第一名。
这种事情交给年轻人吧。
我们做一个慢事儿，我挺喜欢你那天你上次做的那个节目，就是你上一期做的两周年
啊，
吧。慢慢做，其实很多时候也做得挺快的吧。
对，我觉得我们也聊了挺长时间的了。然后最后，我想给一点时间给 Linda，因为 Linda 最近做了自己的播客，叫做《实景英国》。你为什么打算做这个播客呢？就你对他的预期和设想是什么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好啊，我做这个播客其实主要是因为也是在疫情期间，然后因为英国的形势也不是特别妙，所以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我，然后就发了各种各样的消息，然后都在问我说："哎，英国是不是这样子呀？英国是不是是不是真的像媒体里所说的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突然的感觉到说，其实大家对英国了解还是挺少的，尤其在国内的朋友们。 所以这也是就是最早的一个出发点吧，就觉得说我现在既然在伦敦，那其实还是挺希望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些在英国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英国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然后他们的故事，所以就做了这个世界英国的这个节目。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预期吧，那其实主要就想的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一个聊天性的访谈节目。刚刚开始做，所以还没有做到特别固定更新，大概一周或者两周更新一次然后主要就都会访谈一些我在这边认识的一些华人的朋友，然后会聊一些关于创业的话题啊，关于这个科技啊，然后也会聊一些相对的轻松的关于生活方式的话题，就像名字一样嘛，实景，所以我们觉得有点像一个杂谈那样子的风格，各种话题包罗万象的都会有一点，然后就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另一种角度的英国吧。
对英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应该是各个播客平台都可以搜索得到，叫实景英国
都能搜到，对，应该都能搜到，
可以去关注一下林娜的频道。
谢谢推荐。
对，最后 Linda 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约一期谈一谈这个脑科学，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我上期刚刚录了一个节目，其实是讲 neuroscience 跟 AI 的，就是 computation neuroscience 的，等剪好了到时也可以跟你分享。最后就感谢 Rachel 的邀请，非常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聊天。
对，谢谢 Linda 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关于英国的事情。
希望疫情过了之后大家都可以来英国。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再次感谢 Linda 做客，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
Linda。 谢谢。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欢迎给我们留言你的看法以及你感兴趣的创业话题，也欢迎订阅 Rachel 和任老师的随机漫谈。这期是我们2020年的最后一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2021年见。